能就是这样，没关系。亚丁姐妹早安。那我两个礼拜以前呢，也刚跟大家有一点点分享，就是我这个今年暑假呢，我是头一次也是跟经常来我们教会布道的陈玉增牧师他们的团队呢，在国内也探访了几个国内的地方，去看望了那边的教会，那就是回来以后感触很深啊。我们那两个礼拜前我跟大家分享呢，我跟他们大家分享了一些照片和国内的他们的敬拜的这个过程，哎，那我的感受呢，就是真是发觉国内的弟兄姐妹啊，就是在这个环境呢比我们这边要艰难，但是呢他们非常的爱主，而且发觉呢就是说很多很年轻的弟兄姊妹，他们就20多岁出头，大学刚刚毕业，就全人的奉献出来，就说要为主去做工，就是非常的感人。那我们也看到呢，这个那上次我跟大家分享，如果大家在座的时候呢，也看到他们敬美呢敬拜赞美的时候呢，就非常有主的同在啊，他们就是真是非常好的也敬拜赞美，也看到他们的很多跟他们在下面私下分享的时候呢，也发觉他们很多的神迹奇事啊，与这些教会同在，他们很多人信主呢都是因为很多就说绝症得医治，好几位弟兄就跟我分享，他们真是得了癌症，然后最后真是得医治，然后才开始信主，真是发现有这么一位真神呢在他们中间。那所以我看到国内的教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好的地方。那我们在私下服事的时候呢，那也发现呢，其实我们因着我们天然人呢是从生活着这个世界里，我们有很多天然人里有很多不讨神喜悦的地方啊，也发现有很多的问题在里面。那可以总的来说呢，可以看到有差不多三个方面啊。那我给大家看的这个照片呢，是一个这个银川的教会啊，看他们是有一个很好的聚会的地方，他们有根大的牌子在外面，哎，他们叫坚信蒙爱，他们非常的有信心，他们知道主的爱一定是与他们同在的，哎。那跟很多弟兄姐妹在下面交通的时候呢，也感到呢其实有很多困难，特别是在国内这个环境大环境里面呢，信仰呢还是有很多的挑战的。一方面呢就是社会上的很多的吸引啊，因为他是被社会的逼迫，因为有几位弟兄姐妹就分享到呢，因为他信主呢被家人逼迫，有的甚至呢就说以离婚和断绝这个父子关系啊，这些来威胁来逼迫，就是让他们不要去信主，就是有很多的这种压力在里面。那另外一方面呢，也看到就是说很多这个信徒的家庭呢也不是非常的就是也有很多的压力在里面，有的孩子啊或者是先生啊就是说被也有的太太就是被世界啊所吸引，就被罪所胜过。那有很多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分享的时候就都谈到很多的家庭呢有一方呢就是有婚外情或者导致离婚，也有的呢这个由于经济犯罪在国内这个环境中呢，那被抓起来住在监狱里面。那很大一部分呢也分享到呢，就是说一些在教会还是在教会长大的青少年呢，长大以后他们也远离离开主，也不来教会，那就被这个世界所吸引被罪所胜过这也是经常就是让我们大家都很痛心的一些问题在里面。那另外呢还有一类的问题呢，就是说我们也看到在教会的肢体生活中啊，也有好多的同工和肢体之间呢的不谅解和不理解存在那能够听见的呢，我们交通之间呢能够看见例子呢，有时候牧师呢被同工所责怪，就是同工不理解牧师为什么要这样或那样的去带领教会那有时候同工呢也感到说他们的意见没有被采纳呢感到很多的压制在里面。所以这里头有很多是在一些我们从这个世界的生活中呢我们虽说信了主，但是我们还把我们在世界一些老的习惯旧的习惯带到我们的肢体生活中呢，带来了很多的毛病。 那这些问题呢，也不光是国内的教会他们面对，其实在我们所有的教会的肢体生活中呢，我们经常也都看到我们会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那我在这里呢，我就想到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所讲的，他保罗在那里讲的呢，我们作为基督徒呢，是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就是我们的生活因为我们的信仰要被改变。那刚才我们读到的几篇经文呢，也就是保罗给我们很好的教导，就是说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呢，在教会怎样按照一个新的生活的准则来互相之间肢体间的互动能够把教会呢，让教会在一点点的成长起来。那所以在我今天分享的一开始呢，我就因为我们要分享这个以弗所书呢，那我也想给大家介绍一点这个以弗所教会和以弗所书的背景。那以弗所教会呢，是保罗所建立的。大家如果看到《使徒行传》在18到19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保罗呢，他在第二次布道旅行和第三次布道旅行呢，都曾到过以弗所。那以弗所呢，当时是一个非常繁华的，是现在的土耳其。当时呢，是在这个小亚细亚一个非常繁华的这个港口城市，那在当时罗马帝国呢是可能是能够数到第二、第三大的这么一个城市。那因为都市的繁华呢，就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淫乱的拜偶像的事情在里面，所以对这个新的教会的建立和基督徒的这个基督徒生活呢，其实也是有很大的这个负面的影响。那跟我们现在的社会呢，有的时候还真是有的一比，特别是跟国内现在很多的因为经济发展繁荣所带来的各种样的拜偶像、各种样的不敬虔、各种样的淫乱的事情呢，都有些像类似的地方。那以弗所这个教会呢，它以弗所这个地方呢，这个它也是以这个很多偶像的这个看守者自居，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庙叫做亚迪米神庙。这个这个亚迪米庙呢，是在古的时候呢被排为这个世界上的七大奇迹之一的建筑奇迹，就是非常的宏伟，非常的大。他们那个城市呢，因为城市非常有钱，所以他们的那个庙也建得非常的大。那这个那我可以给大家看几张照片啊。当时在以弗所的这一张照片呢，就是当时以弗所的这个城市的复原图。那我们看到这个城市呢，有一条很大的这个路，这条路呢是通向海港的，这边就是港湾，所以他们的很多的贸易就在这里进行。他们你也看到他们有一个很大的这个体育场在这边，有很大的地方做交易。而且你看到这个沿山建的这个很大这个半圆形的呢，是一个音乐厅，这是在2000多年前啊，能坐25000人的一个音乐厅，就是非常非常大、非常气派这么一个地方。那也看到他们有很多豪宅在那里面，宫殿在里边，点缀着在里面。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他有很多也有很多这个偶像崇拜的地方。在这个张图呢，仔细就数一数呢，就光这个不同拜不同的神呐、的神庙就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之多，而且这还不包括那个刚才我讲的最大的这个所谓的亚迪米神的神庙。那他们就拜很多的偶像这个地方，那而且生活呢也非常的腐败，就这是他们城市的市中心了。城市市中心呢，他们这边也他们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图书馆。给大家看一个照片，就是现在所剩的遗迹，大家能看到现在还能看到满恢宏的这个遗迹。这个一个人呢只有这么高，它的图书馆很高很高的，有这么大一个图书馆。但是呢，它在这个图书馆的对面呢，这个很大的一个房子就在图书馆对面。他们叫做 Love House， 那实际上呢，按照现在其实就是妓院，所以他们是很公开的淫乱这个城市。那我们就看到这个城市当时的背景是这样子。那保罗呢，那这里好几张照片，这是他们图书馆的遗迹，这是这个这是他们一条大路的遗迹，这是他们那个戏院。然后我们看到底下坐的一些人在这里面，建筑上是非常的发达。然后这是他们这个所谓的这个 当地的保护神，这个亚迪米神神庙的这个复原图现在是怎么样。他们传说中呢是这有一个这个神像从天上掉下来，掉到这个以弗所，他们就在那建了一个庙。那我们看到这个神像呢，就是它有很多那后面身上有很多这个圆圆的鼓包。那但后世呢就是解释呢说，这个神像呢实际上是代表一个生殖的这个神。那原本这个亚迪米这个呢是在希腊的神话里说是一个狩猎的女神，在罗马的神话中叫做戴安娜。实际上呢，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神像呢，他身上有很多的后世学者说呢，要么是乳房，或者是要么说是牛的这个睾丸，就是这代表一个很多的这个生殖的这种淫乱在里面。所以大家呢就是当时这个城市就是崇拜这么样一个神，实际上是那这是他这个神庙现在的遗迹啊，现在就是刚才100多根大柱子那么大，只剩下一根了在这里面，所以他这现在是这么个样子。那保罗呢，当时呢就是来到这个以弗所呢，他两次，我们刚才提到他两次到以弗所。他头一次呢是在犹太的会堂在那里跟大家讲道，那很短的一段时间。但他在第三次宣教旅行的时候呢，他又回到犹太的会堂讲道，就时间比较长一点，在那有3个月之久。然后呢因为的犹太人呢就是不喜爱他的道呢，就把他又赶出去。然后他又去到当时的一个学房，叫推拉奴的学房，在那里跟当地人辩论，在那里呢待了有差不多3年之久，在那里建立教会。那我们也看到呢，虽说是这个地方这么多的这个淫乱和拜偶像的地方呢，神也用保罗在这地方给外邦人传教。他让这个神的道啊在以弗所兴盛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说保罗在那里为人按手祷告，就有人病得医治，也有人就说在那里得到了这个圣灵呢就降在这些人的身上。那有人就说方言也说预言，这里讲到这个在使徒行传中呢也记录到一直有12个人当保罗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圣灵降在他们身上。那神就借保罗的手呢也医治了很多人，就甚至啊有人就从保罗身上拿这个他的手巾呢围裙放在病人的身上，那个病都被医治，这个也恶鬼呢也就被制服。所以看到就是神在那里行了很多神迹奇事。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当时很多的人呢就不再信这些偶像，这些淫乱的这些偶像了。他们就把那些这个邪的很多行邪术的人呢，把他们行邪术的书拿出来在众人面前烧掉，烧了好几万块钱的书，很多的书。那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他们大家如果去看使徒行传呢，就说神的道兴旺到什么程度，很多人就是回转信神的道呢，他们不再去买那些偶像了，就是这个刚才讲的这个亚迪米这个偶像，以至于他们当地就靠这个做偶像做这个亚迪米银像的这个生意啊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他们就说最后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就说做这个亚迪米像的这个一个银匠叫迪米丢，他的没有丢了，因为丢了很多生意他很生气，他就煽动暴乱，就是有很多的人在集中在刚才我讲的那个给大家看的那个戏那个音乐厅那个戏院里头很多的吵嚷。那这时候呢保罗呢就被迫就离开那地方，因为那地方有骚乱。哎，那这是这个以弗所教会的背景了，就以弗所。那以弗所书的背景呢，我们就讲到，因为呢以弗所教会呢是保罗所在那里亲手建立的，所以他对保罗对以弗所教会呢非常有感情。那他在旅行从马其顿上耶路撒冷的路上呢，他也曾经召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去勉励他们，说让他们去做全群的监督，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对以弗所书有很多的对以弗所的教会有很多的勉励。而且呢他的保罗的这个很亲爱的这个相当于是儿子一样的这个像是他的继承人呢提摩太，他在提摩太前书中呢也是勉励提摩太说让提摩太住在以弗所，所以提摩太在以弗所住了很多时间。 是为什么呢？是让他好嘱咐那边的人不要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说呢，这种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但神的命令的总归呢，就是爱，那就是让提摩太在那里，就是为这个教会就是勉励提摩太在这里带领，就是以弗所的教会。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保罗对以弗所教会呢有很多的负担在里面。那以弗所书呢，它是写在保罗被在罗马监狱里被囚的时候。那与腓利门书、哥罗西书和腓立比书一同称为那个监狱书信。那以弗所书的主题呢，其实是讲到教会。那虽说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呢，但是实际上保罗没有在里面讲很多的私人的问候啊，和教会针对的事情，他讲的实际上有点像是针对普世教会的一个方向。所以他这个以弗所书呢，实际上不光是适用以弗所的教会，也是对很多教会都适用的。那保罗在这里就特别强调呢，这个外邦人在神永远计划中的地位，那就是像我们这些原本不是犹太的人所被神所得着的计划。那保罗也在这里讲到呢，如何在教会，在神的教会中活出这个神的教会当有的样式啊，比如教会的肢体的合一，弟兄姐妹的圣洁的生活，彼此之间的顺服，还有家庭生活呢的伦理次序，也讲到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军装与魔鬼征战。那就讲到以弗所书就讲到很多教会的方面，跟我们刚才所念的这一段经文呢，就说是其中的一个方面。那特别是在以弗所教会的地位呢是非常的重要，在教会的历史上我们也看到，就是其实在最后呢启示录中也提到以弗所的教会。在启示录中呢，那耶稣基督呢就责备神，就责备这个以弗所的教会，说他们离弃了起初的爱心。他虽说以弗所教会呢，他们也有很多好的行为，他们劳碌忍耐，不能容忍恶人，也曾试验那些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也能忍耐，而且为主的名劳苦，也为主的名拼命做工。但是呢，他就讲到这个教会呢，神责备他们说，这个以弗所教会的他们离弃了起初的爱心，就是他们互相的之间的肢体生活呢就没有在爱心里面，他们有很多的教条，虽说有很多的摆上，但是呢因为他们离弃了起初的爱心呢，所以神就要他们就是要悔改，如果不悔改呢就把他们的灯台挪去。那我们现在也看到现在以弗所教会现在真是完全是一片废墟了，刚才那几个照片给大家看，就是我们也看到神对他们的责备呢真是实实在在的，就是说也是对我们现今的教会呢也是有很多的教导的意义，就是我们真是要回到我们起初的爱心，来回到看神要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是怎样进到一个新的生活，怎样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进到新的生活之中去的。好，那我们就回到今天的经文啊。好，我们好不好，我们一起读这三节经文好不好？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照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好，那我们看到我们刚才一起读的这个经文呢，它讲到的一个主题呢，就是说我们是要说实话，个人与邻舍说实话。为什么要说实话呢？真是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呢，我们就发觉真是我们原本啊，这个在这个社会上啊，这世界上谎言是我们很经常所遇到的事情。但是我们要认识到啊，这是谎言呢是撒旦的工作。在创世纪中说呢，创世纪我们也都很清楚耳熟能详的故事，就是说在人被引诱堕落的时候呢，那魔鬼啊撒旦就是这个蛇啊，那是对女人说，就是说的就是谎言。那蛇就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而且对女人说，你们吃了也不一定死。我们就看到那谎言呢就是撒旦的工作、right? 而且我们也看到在耶稣基督呢那他这个被圣灵所充满了以后呢，那魔鬼撒旦呢对耶稣呢的三个试探， 也是都是由谎言组成的。那第一个呢，他就魔鬼对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着石头变成食物。那在这饿的时候就是讲到，那也对耶稣说，说如果呢他下拜魔鬼撒旦，他就把世界这个荣华呢都交给他。而且又跟耶稣说，说你可以从这跳下去，神呢会拖住，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就看到就是谎言呢，其实真是一个撒旦的工作啊。那所以我们呢，真是作为一个新的基督徒呢，是要远离谎言，要弃绝谎言的，就是要与个人与这个邻舍说实话。这个说实话呢，我们就看到实际上是两方面的需要。一个方面呢，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个人成长要有需要，我们要弃绝谎言，说实话。另外一方面呢，保罗也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中说到呢，这个我们互相啊说实话，实际上是一个教会成长的需要，不光是我们个人成长的需要。那保罗在四章第十五节中说他说到，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你看到这个说诚实话是多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互相之间呢说实话呢，是让教会能够各自的肢体互相连接，让教会能够在按照连在元首基督上面不断成长的一个需要。那我们讲到呢，我们是要弃绝谎言，要说实话，这个重要性我们看到，因为我们不要跟随撒旦，我们需要在个人的生活上成长，教会需要成长，都要说实话。那我们就看得很有意思，在四章二十五节这里讲到说，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这里很有意思，说我们要说实话呢，是因为我们在教会里大家都是肢体，这就很有意思。我们讲到肢体呢，你就讲到我们个人的身体 right？ 那我们可以稍微做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如果比如说你的身体生病，你比如说有部分生病，比如说你的手你的手受伤了，你会不会拿谎言来对待，说我的手没事儿？我们都不会，是不是？我们实际上大家都会很注意的去医治我们的肢体，如果我们有哪个肢体受伤害，我们都会去很注意的去医治，我们都会很真实的来对待它，对吧？那保罗呢就拿这个作为比喻呢，其实我们教会之间的生活呢，我们大家是在教会的各个方面呢互为肢体的，所以呢我们个人和个人教会的之间，同工之间呢，会友之间呢，我们也应该是以实话来相对的，而不能以谎言来相对的。这个比喻就很有意思。那这里的问题呢，其实我们也看到，人和自己呢，说实话可能还容易，人和人之间说实话可能并不是很容易，是不是啊？诚实话不好说，比如说我跟哪位同工，如果说实，我觉得我是在说诚实话，实际上呢很容易在别人耳朵里听起来变成是批评和指责，是不是 right？ 那诚实话有时候会很不好听 right？ 可能不是说我们愿意听的那这时候呢，那我们听到自己不愿意听的话呢，那我们天然人的反应是什么？就会生气，是不是啊？所以保罗我们看着紧接着写的就很有意思，他说生气却不要犯罪。所以就看到保罗呢，他真是就说知道我们天然人是什么样子，如果被批评的时候呢，我们会要生气，但是保罗在提醒我们，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说什么样子呢？说看这样子我们生气好像是可以的，如果别人讲我们的话，我们生气是可以的，但是呢不可给魔鬼留地步。那什么样的生气到什么样是给魔鬼留地步呢？那我们也看到在马太福音中呢，当耶稣就讲到说耶稣讲到不可杀人的时候，说凡杀人的难免要受审判。紧接着耶稣就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那这里耶稣就讲到向弟兄动怒，就是我们生气啊到一个地步，就是向弟兄姐妹怀恨动怒呢，那这就是犯罪了，那就是这就是给魔鬼留地步了。 所以呢，就是我们天然有反应，需要生可能会要生气、不高兴。别人如果被批评的话，或者是别人说了不好听的负面的话的时候呢，但是呢，我们生气呢，保罗说得很清楚，生气却不可犯罪，不可怀恨。在这里就讲得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讲城市化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会被，刚才我们也讲到，很多时候会被听的人变成批评和指责啊 ，right？ 那所以就说我们在互相肢体的互动中呢，其实讲到就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呢，是我们要了解呢，其实我们人和人之间呢，有很其实构造呢，神造我们都有很多的不同。我们一个人的实话可能在另外一个人听起来是批评，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人的不同，还有沟通的层面呢，也是要有不同，沟通的方式呢是要很多的多种多样的方式。那所以呢，不管是什么样的人的不同、沟通的不同、方式的不同呢，我们要回到一个这个用爱心理说城市化的这个根本上面。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中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所以我们在各自说诚实话的时候呢，真是要以爱心为出发的。不然的话呢，那我们的这个诚实话很容易就变成批评。那批评实际上是非常容易的，实际上是。那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啊，说这个就讲到，其实我们批评非常容易出口，但是如果不是从爱心出口呢，真是不造就。这讲的一个故事，就是说是一个祖孙两个人去赶集，他们赶着一头驴去赶集。那他们一开始走的路上呢，是这个老人骑在驴上，那小孙子呢跟着驴后面在走。他走的路上呢，有一人看见就说：“哎呀，这个老人怎么这么不体恤那个小孩子啊？他自己骑着驴让小孩子后面走。”那我们就听见这个批评。他们听了说啊，也有道理。那个老人下来把小孩子放上面，他们就再往前走。又遇到第二个人，第二人说：“这个，哎，你这个小孩子怎么这么健壮？你自己不走，却让你这个老爷爷在下面走。”他一听，呀，也是，也不合适。那然后呢，他们说：“那干脆两个人都骑上吧。”两人都骑着驴就往前走。然后遇上第三个人的时候，他说：“哎，你们这么不体恤一个驴，两个人这么重都骑在驴身上，那驴怎么办啊？”然后他们就无所适从了，然后就他们俩就都下来跟着驴后面一起走。那又就是第四个人进去说你们这么浪费啊，有着驴好好的驴放着不骑。那我们就看到实际上就是批评出口很容易了。那在第五个人见到他们的时候呢，这时候就是那个老人扛着驴啊，小孩子后面走。所以说其实就是说我们其实批评的很容易出口。所以我们要就是这要想到我们是不是真是要说造就的话，是不是在爱心里面讲，我们说实话的时候呢，是不是在爱心里面讲。那我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个图片啊，那大家在这里看见什么呀？右面这个人在批评指责是吧，左面这个人他是在有点他害怕是吧，他在往后退是吧，他这个有点不知所措是吧。那所以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会遇到这样的这么一个情况，那就说我们在这个情况里呢，说应该是怎么交通，那我们刚才也讲到说，那其实右面这个人他实际上他可能是好心啊，他可能是真是他在爱心里面，他是在说诚实话，有没有可能？有可能是吧。那左面的人呢，但是他觉得已经被批评的都受不了了是吧 ？Right， 所以我们就看到，其实我们沟通的时候呢，也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啊。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沟通其实有不同的层次。所以中国人见面都会说"你吃了没有 ？”Right， 所以这是一个很浅层的这个问候。那比如说，如果我们在教会里同工或者在工作单位的同事，那你也会就是说为一些事情怎么做，大家会坐下来有些沟通 ，Right？ 这是另外一个层面，就稍微深层一点了，就是我们讲到事实。那如果我们的就很多的事情一起同工的时间久了呢，那我们就会交流一些想法，就说哎，我这个事情怎么看，你这事情怎么看，那就是更深一层了。那我们如果是就是有很多的时间共事呢，就是彼此之间有了很多的信任，这个透明度就会增加，我们大家就会交通一些感受，对吧？如果我们再 再走一个更深的层次呢，比如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或者是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同工之间的关系，叫做 fellowship， right？ 这个 fellowship 实际上呢，神所心里所讲的 fellowship 呢，实际上我们是大家都是敞开透明，能够互相信任的沟通，都是在爱里面的，能够进行深层次的沟通的。但是呢，要注意到，如果我们这个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还处在一个比较浅层次关系的时候呢，如果就像刚才我指那个话的时候，如果我和比如说美国弟兄，我们就是刚刚认识，那我就说，哎，你怎么能这么做？你就把我的一些很深层的感受讲给他听的时候呢，他就很容易会把这个作为当成是对他的批评。所以，因为我们在之间呢，没有这个还没有信任，没有透明，没有爱在之间建立。所以呢，我们就也注意我们沟通中呢，其实有很多层次的问题。那我们在座的可能很多人也去过，叫做这个 MER， 就是婚姻这个家庭更新的一个 retreat。其实呢，讲到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夫妻之间呢，家庭里头，很多时候沟通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好像丈夫和妻子已经到了什么都能够敞开，能够分享的时候呢，实际上呢，也很多时候呢。我们需要把更多的爱、更多的信任、更多的透明才能放在里头，才能开始沟通这个很深层次的感受的。所以这方面是需要我们很多的注意的。另外，刚才我们也看到这个图啊，这两个人好像互相之间感受很不一样，right？ 一个呢在好像是在指责，另外一个好像在害怕了。那我们也看到，其实我们人和人之间，神造我们有很多的性格的差异啊，比较明显的呢是两种。看法，一种呢就是说内向型和外向型的人，那这两种人呢互相的沟通就会有点不一样。比如外向型的人呢，他就会很喜欢讲，他能讲很多，他一般讲呢可能没有什么逻辑，但内向型人听的时候呢，有时候会就听得很难受，就说你这讲话怎么乱，就说乱讲一点逻辑都没有，那就他就会觉得很，因为内向型的人通常呢需要一点的空间自己去消化他的感受，那所以呢我们的性格呢会有差异，所以我们讲话的时候也要注意到其实我们讲的人和听的人的性格之间的差异。那还有一些思维的差异呢，比如说有的人是比较理性的人，那理性的思维的人你讲一件事呢，他会更注重这件事的是对还是错，很快的就会，这是对的这是错的。那还有感性的人呢，他可能更愿意呢看到的是这件事情对别人的影响，说这个谁的感受会是好的是坏的。所以我们看到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性格差异呢会影响我们的沟通。比如一个理性外向的人呢，他觉得这个事情是应该讲出来，应该是对错的事情。那给一个内向感性的人讲呢，他就会觉得这个人讲的太多了，而且他不顾及别人的感受。所以我们就讲到其实我们要看到我们沟通的有不同的层次，还有不同的性格的差异。那这里我们就回到这个图里啊，我们就讲到呢，其实在我们沟通的时候呢有很多的不同的方式。那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右面那个小人呢，他好像是在用一种指控攻击的一个方式啊来交通，那这个左面这个小人呢，他好像有一些很害怕逃避这种沟通方式，叫做 aggressive 或者是 passive， 用英文来看，那这也是两种的沟通的方式了。那还有其实有两种不同的沟通方式，比如说他怎么回应、right？ 这个小人他怎么回应别人的指控呢？那他可以逃避，那他也可以采取一个，他其实心里呢他不想跟别人，他也可以攻击回去，那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好像是在争吵了、right？ 那他也可以采取一种比较消极的方式，就消极的抵抗方式，就 passive aggressiveness， 就是他表面上讲不过，但是他采取一种别的方式来把这个扳回一城。我们想我们在人的这个关系中是不是经常会有这样，待会儿给你们举一个例子。那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呢，就说叫做 assertive， 就是坚定直接的交通方式，就说我们明明的把这个我们的同意不同意原因呢能够讲回来，也并不会心里并不会害怕。我会给大家举一些例子啊。那讲到这里这四种交通方式呢，我们大家稍微有一点记啊，就 aggressive 攻击型的， passive 逃避型的，passive aggressive 是消极抵抗型的，还有 assertive 是这个坚定直接型的这种交通方式。这四种交通方式我们待会儿还要回来。那讲到比较难理解的呢，实际上是这个 passive aggressiveness， 就是比较难理解的，还有这个 assertive， 到底什么是 passive aggressiveness， 什么是 assertive。 那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我知道那个何弟兄很喜欢喝咖啡，那我举一个简单例子，那喝咖啡呢，他喜欢往咖啡里加牛奶，比如说，那他呢就买了一桶牛奶放在教会的冰箱里，那他后来呢就发现他这个牛奶啊经常被别人喝光了。那有可能是无心的，有可能大家别人也可能有，也可能我也喜欢喝咖啡，我就去倒你的牛奶了 ，right？ 那何弟兄可能就觉得心里不高兴啊，他说几次三番的怎么总我去买牛奶是吧？然后你们都不去买，那心里可能不高兴 ，right？ 那他可以采取几种应对的方式啊，一种方式他比如采取这个消极逃避的方式，他说不说了，说买不买吧，我自己买吧，心里，但是呢，虽说是啊、他。表面上不在乎，但是他心里其实挺不高兴的。我们有没有是有这种可能 ？right？ 比如这是这种消极逃避的回应方式。那他也可以采取另外一种方式，比如说他撒一把盐在那个牛奶里，下回吃了就被咸到了，然后他就扳回一城，是吧？那这样的实际上就是属于一种 passive aggressive， 一种消极的抵抗的这种方式 ，right？ 那这种大家觉得这种方式好不好？不好是吧？是吧？那我们其实我们互相交通时呢，是不是我们经常有这种，就是说我们既然不愿意跟你，也不愿意明说，但是我们又愿意又想扳回一城，采取各种就是下面好像踩一脚这种方式啊，是吧？这个就举个例子这样。那什么是坚定直接的方式呢？什么是 assertive 的方式呢？那比如何弟兄看到了，他心里很不高兴，哎，那他就在那贴一个条子说，那这个牛奶呢，不是买了给大家用的，是我自己买了，这个喝咖啡用的。你如果愿意呢，你要如果也想喝呢，那我们可以一起讨论，我们是不是可以一起就说 share the cost， 哎，我们就一起来负担。那这样呢，就是一个他把自己的心情、把自己的感受明明白白讲出来，这就是一个很坚定的 assertive 的这种回应方式，哎。那这是一个很小的例子了。那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举我们生活中例子也可以，但是我们也最好呢回到圣经里看看耶稣是怎么样因为耶稣是我们今天讲到我们的主题是要我们就是要效法基督，看看耶稣是怎么样回应各种样的在各种各样的场合怎么样跟大家有互动的。对，那因为看到福音书中耶稣讲到很多耶稣跟大家的对话，其实我们能找到很多的例子，我这里举几个呢给大家一起分享。那我们大家回去也可以去翻一翻看看，就是我们怎么样跟耶稣学习怎么样的回应啊。那这里第一个例子呢，可能字儿可能有点小，我大致跟大家讲一下。比如这是在约翰福音中呢讲到耶稣呢他因为受到犹太人那个威胁，犹太人要杀他，他就在加利利附近一带传这个福音，他就不去到犹太地。那时候犹太的节日近了，然后耶稣的弟兄啊，耶稣的亲弟兄对他说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那我们看到这个评论是不是一个攻击？他实际上是在对耶稣说你这个你怎么不能躲在后面啊？哎，这是对耶稣一个很大的一个批评了，对吧？哎，那我们要看到这批评，那我们怎么放到这几种回顾方式呢？比如我们放到，如果我们是一个消极的回应方式，比如说耶稣现在很消极的回应说呀，你说的也对啊，我说心里虽说我也知道他们要害我啊，明明知道有害，但我还是因着面子啊硬撑着，因为那我要这个就是对自己不真实了，就是很硬撑着面子说那我就跟你上去吧，哎，有没有这样可能啊？哎，这是一个消极的方式，哎。那另外一个方式呢，就是说这个 passive aggressive， 就是用个消极抵抗的方式。比如说他可以跟他耶稣一听见这个，比如火冒三丈说你是谁啊，你有本事你行个神迹给我看看，那我就听你的，你有什么权利评论我的做法 ，right？ 这是一个很消极的这个抵抗的方式 ，right？ 那我们看到耶稣他实际上是怎么回复的呢？他的回复很有意思，他回复他就说，他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说你们的时候是方便的，哎，所以呢，他就很简单的说我的时候没有到，他也不担心别人到底是信他或者不信他，他只是明明的说了他的原因，然后呢，他就说我现在不上去过这个节，因为我的时候没有到， 所以说了呢他就做了。这么看的耶稣就是很有信心，很平和的就说把这个事情的原因说清楚了。我们发现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做法，它是一个很有坚定自信很 assertive 的做法。同样呢在另外一个例子，那耶稣的教导说他会被会受许多的苦，会被长老祭司长文士所弃绝，还有被杀，过三天复活。那这时候呢他这个门徒不理解，那彼得就非常不理解，那彼得就说不行啊，你这样的话那我们所信的是什么呢？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怎么还会被他们弃绝被他们杀掉，就这么没有能力啊。其实这里讲的彼得说彼得，哦，这红字可能大家看不见，说彼得呢就拉他劝他，那在原文呢是 rebuke， 实际上是彼得是在指责耶稣说你怎么可以这么做啊？让我们的就说等于是我们大家都跟随你，你在说这种话让我们大家都受损失，实际上是非常严重的一个指责了。但耶稣呢就其实呢他也很直接的，他就回来他就看着门徒，他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到后面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就说他和耶稣很直接的，没有就说因为彼得指责他就跟着走了，也没有说因为彼得指责他就指责回去，那他很直接的把他这么做的原因说清楚了。这就是一个很 assertive 很直接的坚定的回应方法。那么就看到呢其实这个图里呢讲到就是说当一个人在一个很 aggressive 很攻击性的这个交通的方式的时候呢，他考虑到多是他自己的需要。但这一个人在选择一个逃避性的时候呢，他更多的是就是说把别人的需要放在前面了。那实际上呢看到我耶稣的这两个例子呢，这个 assertive 很直接的坚定直接的这一个交通方式呢，他实际上既考虑到别人的要求也考虑到自己要求，但是他很他就很直接的把这个他的这个话能够讲出来，而且不造成伤害啊。你看到耶稣在这里的例子，那耶稣会不会用别的一些方式来交通呢？说耶稣是不是全是用 assertive 的方式来跟大家交通？耶稣会不会用 aggressive 或者用 passive 的方式，就是说攻击性的或者逃避性的方式来交通呢？那其实我们看到，其实我们也能在圣经里找到。所以我们就是想，哦，其实耶稣呢不是那么狭窄的。我们看到这里一个例子呢，说耶稣洁净圣殿的例子，那么大家都很熟悉。那耶稣就看到这个逾越节近了呢，耶稣到耶路撒冷，看到那个在圣殿里大家卖牛羊鸽子，就各种兑换银钱，就做得很乱，他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这人都赶出去了。他看到这是一个很攻击性的行为，对吧？这很有意思。那耶稣为什么攻击他呢？那耶稣为什么采取这个好像是表面上看来非常不合适的这个行为，在我们看来其实都是很出格的行为，说我们会不会看到一个地方心里焦急就真正就这么行动做出来呢？可能我们有的时候还会问自己好半天，不会做出来，耶稣就能做出来，那么耶稣为什么会这么能做出来呢？那我们就看到耶稣的起心，他在这里的二章世界讲到呢，他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那我们就看到耶稣这里呢，实际上他的起心呢，他出于一个爱心，他是爱这些人，他不愿意犹太人呢这个这些人呢在这做生意来把圣殿弄脏，也不愿意这些人呢被真正来崇拜神的人呢被这些所有这些坏的东西吸引过去。实际上他是出于一个爱这些人的心的，所以你看到他这个行动呢，实际上耶稣是出于一个爱人的心的。同样呢，耶稣也狠狠地责备法利赛人，我们都记得在有很多例子在福音书中的耶稣责备这法利赛人，就是说得很狠了，都说你们有祸了，说你们就说就是说到他们怎么能够说他们是蛇类毒蛇之种啊，说怎么能逃避地狱的刑罚呢？那这是非常严重的指责，非常严重的批评了，他为什么这么讲法利赛人呢？因为他看到了法利赛人的虚伪。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他心里呢，耶稣的心里呢，实际上是爱他们的。他知道只有真是明明的告诉他们，明明的纠正他们，把他们从罪里挽回来的时候呢，他们才能明明的告诉他们，批评他们，才能把他们从罪中挽回来。我们看到耶稣在这里有爱心的在里面的。那另外一个方面呢，耶稣有没有会用消极的方式呢？来回应呢？那耶稣马太福音中也说你们听见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但是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左脸转过来，有人告你，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从他走两里路。哦，这讲的哇，这是我们做基督徒，好像我们经常讲，哎呀，我们就是就这么被消极啊，被别人欺负啊，说是不是这是我们做人的，就是做基督就应该是这样的。那耶稣为什么他会有给我们这么一个很好像应该很消极的回应的教导呢？实际上我们又看到耶稣这么教导呢，实际也是出于爱心。那有人强迫我们走一里路，我们同他走两里路，为什么呢？是我们要用爱来感化他。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这里，实际上我们做这么一个教导，这么一个消极回应呢，实际上是要以爱心为起点的。那耶稣有时候他也不会做回应，那这里我就不再讲了，就说他不做，不管耶稣是做回应，直接的回应，还是做一个很攻击性的回应，还是不做回应，真是耶稣的起心呢，都是在起心在爱里面的。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呢，他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身份，他知道自己呢，他是神的爱子，也知道他的目标是什么，他真是要作为我们人的挽回祭啊，是要显明神的义，所以他知道自己的身份，所以他很坚定，他不会像刚才左面那个小人被别人一讲呢，他就会很害怕 ，right？ 我们想到我们心里非常的清楚我们自己是谁的时候呢，我们通常都会比较坚定 ，right？ 那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是一个坚定自信的人。那我们也看到耶稣呢非常诚实的传神的道，他没有虚伪，所以他才能讲诚实的话。最重要的呢是耶稣的行事呢是出于爱人，刚才我们不断的强调，他不是出自于律法，他也不是出于自夸，他不是说要把自己抬高，他是真是要出于这个爱这个听的人。那这个还有一些很多的例子呢，我们在福音书中我们都能找到啊。我们看到耶稣呢跟别人交通的时候呢，真的就是为这些听的人出于爱他们，而不是出于律法。很著名的一个例子就是说，那在一个这个行淫的这个妇人呢被逮住的时候呢，那这个文士呢和这个法利赛人呢就说，摩西在律法上吩咐呢，这人要石头打死。但是耶稣呢，出于爱人呢，他就在地上写字。哎，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这个，他就写，就说你们中，他然后说呢，你们中间谁没有罪，就可以打石头打他。所有人就走开了，因为大家都是有罪的。所以你看到耶稣就是因为爱呢，所以就做出这种回应 ，right？ 他也不是因为这律法来做。所以看到耶稣所有做事的起因呢，是因着爱。好，那我们作为基督徒呢，其实我们跟耶稣呢也是要学习耶稣的。我们首先呢，我们也知道自己的身份。以弗所书说呢，说神在基督里，在创世以先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所以我们应该真是对自己的身份非常的明白，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那又讲到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有圣洁的国度，所以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所以神已经让我们圣洁了。所以我们在我们跟弟兄姐妹跟各种别人交通的时候呢，我们心里应该是 assertive 的，是很自信，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的身份，我们已被神洁净 ，right？ 那因为我们知道自己身份呢，我们才能有一个真正有智慧啊，我们真正有一个谦卑温柔的心来跟大家交通。所以呢，我们也看到耶稣呢，他用刚才我们讲的四种交通的方式 ，right？ 这个攻击型的，消极逃避型的，还有这个坚定自信型的，还有一个消极的攻击型的。那耶稣在这里，耶稣基督呢在这里至少用了三种的交通方式，所以我们也向他学习，我们不做这个 passive aggressive， 不做这个消极这个交通者。然后我们沟通时候呢，也要用神全备的恩赐，就是我们要用各种各样的神给我们的恩赐来跟大家交通。来，那讲到这些都是一些讲的例子了，所以那讲的我们落到一些实际呢，也可以有些实际的的应用，我们看到一些实际的应用。就比如说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图画 ，right， 右面的小人是实际上他是在看到我们是在提出批评啊。那所以我们如果站在这个说实话、说诚实话、跟邻舍说实话、提出批评这个角度呢，所以我们要很仔细的考虑，说我们呢是不是像主耶稣基督一样，是出于爱心，还是因为我们自己恼怒，或者是我们想在别人面前看着显出自己比别人更强，或者是自夸 ，right？ 所以我们要看看我们的起心在哪里，非常重要。要选择表达的时间、场合和做法。待会我还要提到一点啊。那另外呢，还有讲的就说我们怎么样跟大家交通，是面对面的交通呢，还是就说 很多人坐在一起交通呢，还是在 email 里交通呢，还是电话里交通，怎么做，什么时候做，怎么讲话，这些都有很多我们需要思考的地方啊。然后呢，我们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表达感受的时候，这个是要用我来表达我自己的感受。那我们中国人其实很多时候非常的含蓄啊，当我们指责抱怨别人的时候呢，时候就不说是说我觉得很你这么做不对，或者是我这样感到很受伤，经常就是我们真正受伤的时候呢，我们是马上是指责别人。比如说今天我下班回来啊，看到家里很脏很乱啊，比如说那个碗都堆在碗池子里，比如说那我们家媳妇把碗放走呢，是我们家那个儿子 Sam 的事儿，那我就会跟 Sam， 有时候我就跟他说 Sam 你怎么这么懒呢、啊实际上是我们那你看我们一批评呢，马上就指责别人的为人了，实际上这是非常不能为人接受的。所以我们真是应该回来就说，回到这个事情说 Sam 这是你的工作，你要把这个做好，那是我们应该这么来批评，而不是说一下就说把他的人批评倒了，而且有时候也是比较含蓄，就说用别人的话，我们说不是说自己的话，实际上是表达自己心情，反而说那个谁谁谁说啊，你这么做不好，是不是我们经常有这么讲的时候，所以我们可能也要想一想这方面。所以呢，就是讲到我们讲事情的时候呢，要对事不对人，要指出问题的，就说也要指出问题的所在。而且呢，刚才我们讲的这个驴，这个骑驴这个例子呢，就讲到我们很容易批评了，怎么批评左右都可以批评，但是呢，你要批评的时候呢，最好是要有改进的方案，如果没有方案最好不要讲啊。如果你没有更好的方案，或者是你愿意提供帮助别人改进的时候呢，真是可能不需要讲，有的时候是这样。那我们批评的时候呢，要注意对方的反应啊，给人的时间。我们讲到人有不同的性格，内向外向，或者理性或者感性，你要给人一些时间来思考回应。那自己呢也要做好准备呢，说别人不一定完全能够接纳你的意见，有可能会有一些中间的一些来往啊的，才能达到一个好的一个交通，那我们看到最后的目的呢，是在大家互相有理解，个人与邻人说实话是要互相理解，而不是说我批评你我就胜了，或者是另外一个人呢说我把你的意见弹回去了我就胜了。所以就是我们看到目的呢是在理解。那接受这方呢也要很注意呢，就是说我们要先仔细听清楚了，这可能在我们这个一些婚姻家庭的这个培训中呢就有很多的这方面的培训。那我们多数的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听别人讲了，别人开口才说了半句话，我们好像都已经听明白了，就开始已经有反应了。所以有的时候需要慢慢的慢下来，最好呢是重复一下，看看别人讲的是不是你听到的。因为我们看到人和沟通有不同，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呢，就是说我们要认定对方的动机是好的，是出于爱的，至少体现上是应该是这样的。如果你一开始就认定对方批评你的动机是坏的，是因为他恼怒，或者因为他想把自己摆得比你更高的话，那你是没法听进去的。所以我们一开始要认定对方是出于爱的动机。我们也看到那就是说如果不是出于爱的，如果真是很明显对方的批评呢不是出于爱呢，那我们也很坚定的就是去回击，像刚才耶稣的一些回应一样，他非常坚定非常自信的回应，因为他呢知道他自己是谁。那回应的时候呢也要是对事不对人，不要就说像我刚才举的例子，耶稣比如说他可以说马上就指责说你是谁，你能评论我那实际上不是这样，耶稣就是对事的，你看他几个回应都是对事的，他说我不能这么做，因为是这样。所以这是一个接受方面的一个回应方法。那有的时候呢就说是要喜爱听这个不同意见的。那这个箴言也说喜爱管教的就是喜爱知识啊。所以我们的长进呢就是听别人跟我们说很多的实在的话，能听得进去的人呢就容易长进，就在神里容易长进。那想过以后呢再回应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个目的呢是不是说是要道歉说谁对谁错啊。所以我们在肢体这个生活之中的目的呢是我们大家一起能够长进，能够一起能够合一，能够这个教会个人都增长。所以呢就说我们重要的呢不是说道歉而是学到真正怎么改进。而且另外一方呢就说如果我们一时有真是不能同意的话呢也不要勉强，要带到祷告之中，真是让神来光照。那我们讲到一些我们互动的原则了那讲到这个互动原则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有时候非常这里讲到是个人与邻舍说诚实话，是一对一的个人与邻舍说诚实话。那我们有的时候呢 很容易犯的错误呢，是我们很快的跳过这一步啊，我们用这个不合适的方式来讲这个批评的话。那这里有一个很我这一段圣经呢，我给大家稍微念一下，就说这马太福音十八章中说，他说倘若弟兄得罪你，来说如果你的弟兄犯了罪，实际上他这样讲的话，那比我们平常的交通可能要更高一个层次，他讲到这个弟兄已经是在犯罪中了，来，但我们很多时候有一些交通时候并不是在罪中，但是我们就看到，如果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神是怎么交代我们来做的？他说你趁着只有和他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他。来，神说先要一对一交通。他若不听，再带另外一两个人去，凭两三人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如果他不听，才有两三人去。若是不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税吏一样。我们就看到神的在这里教导呢，就是说，即使是在最终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对付呢，都是要很小心谨慎的。先是一对一的指出，如果有需要呢，才会 involve， 就是说。有更多的人在里面，然后才带到教会。如果是我们之间的交通还不是没有到这个地步，还没有到罪里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想想我们有没有经常跳过去，没有一对一的，比如说别人得罪了我不是向他直接指出，那我是先去跟旁边的人去抱怨，就很多人都知道了，但是我们却没有去跟这个当事人去面对，这是我们经常会犯的一个错误，来，或者是就是说神让我们呢是先有次序的，很谨慎的，先是个人说实话，来，然后呢才会involve更多人，所以我们不要就说一下子跳过去就说弄得好像所有人都知道了，然后反而就说没有真正按照这个神的原则来做，先做一对一的交通。好，那这里我讲了很多，是因为这是也我们在今天讲的这个四点中呢，最重要的一点，其他几点呢，其实呢，很多的时候呢，都是能够跟这个我们互相之间的肢体的交通能够有连起来的。个人说实话呢，是与邻舍说实话，是我们这个个人和教会成长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那我们下面也讲到，要亲手做正经事，这是我们可能要讲的快一点，讲的比较长。那以弗所书中，我们一起再念这一节好吧，四章二十八节。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有余可分给那缺少的人。这里讲到偷窃啊，那约翰福音中讲到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损坏、毁坏。那撒旦所做的工作就是偷窃，所以我们就看到其实偷窃有很大的属灵的意义在里面。那我其实很早以前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呢，也分享到我自己的一个例子。为什么说这个属灵意义呢？我后来认识到这方面呢，就是我在受洗得救的当天，我们去 shopping， 我可以讲很短。那这我在那儿呢，是一个很倒闭的店，很多商品就被撕开了，就扔得满地都是。那时候我就看到了有一个我很需要的一个橡皮筋儿，两边有钩子的橡皮筋儿，但没有包在包子里，没包在一个包里面。那我就把它拿了，我说哎，这我需要，反正它也都撕开了乱了，反正这个店也都关了也没人管了，我就把它拿了。拿了以后呢，其实后面呢，哇，那个灵里的责备啊，真是就非常的大。我就很长一段时间，几天时间我都心里就不舒服。那后来我只好我说我写了一封信给这个店，然后把钱付在上面，说 OK， 我拿了你的事没有跟您讲。实际上之后来我心里才放得下。所以我们就想到这个偷窃啊，实际上是非常重的，有属灵方面，就是我们真是做基督徒呢，真是要远离这个这些暧昧这个无耻的事情，就是说我们真是偷窃。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很不注意啊，比如说单位有一些就是说比如说笔啊纸啊，就是我们有时候会拿到家里一起用吧就可以。就是我们慢慢的时间久了以后呢，我就发现实际上就是我任何这些事情我心里都会很被责备，所以我就觉得实际上就是神就是让我们跟这些事情要隔断的，所以很多小的事情我们都要隔断的，因为它这里有很多属灵的意义在里面。那我这回再去国内教会的这个宣教的这个旅程中呢，也遇到一个例子呢，就是说是一个家庭，他的这个 先生呢是非常，其实非常成功，在一个当地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职位，在一个粮站做站长。那后来因为挪用公款呢，就被抓起来。那这时候呢，他的其实太太信主啊，先生好像也是受洗了，但是不是特别追求，儿子也信主。那这个先生本来是很正直、很正面的一个形象呢，因为这个事情呢，他的形象真是就是说，他的儿子就非常对他怀恨，就是非常的就是说不理解，因为他儿子刚刚长大成人，20岁出头的样子，就非常就是说原本一个非常好的父亲的形象呢，完全的就被毁坏了。我们就看到，就是这个魔鬼撒旦，你就用这些事情啊，就来破坏我们的这个家庭，破坏我们这个我的教会，所以我们就非常非常的注意。我们就看到，就是保罗的自己呢，他也亲手织帐篷啊，所以他劳力的时候呢，他就真是心里有很多的，一方面劳力的时候心里有很多的愉快，来做正经的事来供应自己，而不是说靠一些偷的事情，或者靠一些就是说做一些不正当的事情来得利啊。那这时候呢，其实就心里就有很多的安慰，神呢就与我们同在，而且真是也能够拿来供应那些缺少的人。那我们知道，这个靠偷窃来发财的人呢，他真是很多人他不敢啊，他而且他不愿意拿出来分给缺少人，他们更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拿进来给自己。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要学的很重要的第二个功课，就是我们要亲手做正经事，不可偷窃。那么讲到第三点呢，就是说要除去一切的恶毒。这讲的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事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人得益处。就是我们嘴说话的目的呢，基督徒我们新生在一个新人里嘴说话的目的是为了要造就别人，要听见人得益处。那所以我们说每一句话呢，都要真是要想一想，就是我们如果不造就人的话就不要讲。那特别是我就觉得我在我们这个世界成长的过程中经常会受到这种影响。我觉得我在大学里呢，大家好像学的练的就是说我们怎么才能一句话就把别人驳倒，把弄得别人就脸上根本过不去这样子。实际上这里头很多里头是一些污秽的言语，很多时候是不造就人的言语，这是我们是要应该悔改的 right。 那我们这些讲呢，说那保罗在这讲来呢，说也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因为我们说话呢如果不造就别人呢，其实圣灵是为我们担忧的 right。 yeah。 那这也讲到说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这个有点像是就是我们刚才这个交通方式里的这一些比较消极的方式，如果被别人讲了心里怀恨，有些恼怒有愤怒的时候呢，那这些呢是要从我们中间除掉的。那就像刚才我们讲的这马太福音这个例子，耶稣基督把这个怀恨弟兄向弟兄动怒啊，放到跟杀人一个重要一个水平线上，就是我们真是如果怀恨自己的弟兄，对自己的弟兄姐妹有苦毒的话，实际上呢是跟杀人一样的，是要受审判的。所以这那保罗说要从你们中间除掉一切的这个嚷闹毁谤啊，这些都不是基督徒所应该做的，还一切的恶毒呢都要从我们中间除掉，所以才能我们真是叫圣洁呢过圣洁的生活呢，这是才能让我们所说的话所做的事就造就人，让听见的人得好处。那这里最后一点呢讲到也很重要一点，那我们一起读的最后一节经文好不好，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那这里讲了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说我们在互相肢体的互动之中呢，我们会有很多的样的冲突，但是我们要以爱心怜悯的心恩慈相待，彼此饶恕。彼此饶恕是非常重要的，在圣经里讲了很多处，我就快快的给大家过一下。那这里讲到这个马太福音中讲到一个故事，他讲到说这一个主人他饶恕了他的仆人，仆人欠了他主人1000万两银子，但是仆人转出去呢，他就不饶恕的另外一个同伴，那个同伴欠了他10两银子，他掐住他同伴脖子说要让他同伴还他钱。那主人这时候就回来说，那把他也叫回来，让他把所有的钱都还给主人。那所以那耶稣在这里的故事告诉我们呢，说我们呢如果不饶恕呢，那我们的天父也不饶恕我们。所以其实我们欠神的欠主的比别人欠我们的要多很多，所以我们饶恕呢是因着神先饶恕了我们，我们才能饶恕的，所以我们也必须要饶恕弟兄姐妹。 那另外一方面呢，就说马太福音有讲到说彼得呢问耶稣说，我们饶恕弟兄得罪我饶恕他几次呢？七次可以吗？七次好像彼得觉得很多了，是吧？耶稣说不是七次，是70个7次。好，那么讲到哦，好，70个7次，那是不是就是490次？491次我就可以不饶恕了呢？其实耶稣讲在这里讲的不是这个意思，70个7次呢是有很重要的属灵的意义的。那我们如果去看但以理书呢，在这里不能详细的讲了。那但以理书就讲到70个7呢，其实是讲到是从圣殿重建到耶稣再来的整段时间。那实际上就讲了我们人类这个历史啊，一直到耶稣再来，我们作为基督徒都在等候耶稣再来。所以我们在耶稣再来之前，我们都要做的是饶恕。所以我们这里没有时间的限制，没有次数的限制，都要饶恕的，不是491次就可以不饶恕，而是所有的时间都要饶恕。那路加福音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那就紧接着这样说这个门徒就问他说，我给七次得罪我，那我可以饶恕，那他一天里七次得罪我，又七次回转，神说你总要饶恕他。那使徒说，哎呀，这个太过了，那个求主增加我们的信心啊，那我们可能自己做不到，从我们自己的肉身做不到。那这主耶稣是怎么回答他们呢？说他讲了一个故事，说你们仆人出去耕地放羊，从田里回来，你对你仆人说，是让他快坐下吃饭呢，还是让他束上带子给主人准备晚餐，等主人吃完了才可以吃喝。这个例子很一听很怪，说那最后那耶稣要讲的什么呢？他是说仆人照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他吗？实际上就耶稣在这里讲说，我们宽恕呢是我们当做的，是我们作为一个仆人当做的，我们做呢是做给我们的主人，是主耶稣基督的。所以我们呢真是，虽说我们属肉体的身体呢是做不来的，但是呢因着靠着神呢，因着神在基督里先饶恕了我们，我们就一直要彼此之间来饶恕，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而且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本分。所以现在回到我们今年的主题啊，那我们讲到保罗在这里在以弗所书中就教导我们说，我们怎样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们所要做的几个法则就是，我们个人要与邻舍说实话，我们要就是除去一切的恶毒，我们要亲手做正经事，我们也要彼此饶恕。所以这样呢才是效法基督，因为耶稣基督他自己先凭着他的爱心爱众人的心呢，为我们把自己舍了，当作这一个祭物献与神。所以我们要效法基督，就像他的儿女一样，我们要凭着我们的爱心行事的时候呢，那我们的所作所为呢也就像耶稣基督一样，就作为一个馨香的供物就献到神的祭坛那里了。所以因着我们被神的拣选，因着我们自己的地位，因着我们被神所洁净，因着我们被神所宽恕，我们才能做到这样，我们才能这样效法耶稣基督。好，那么就讲到这里，我们也愿神呢亲自祝福他的话语。